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针对 Medicaid， 就是我们加州的 Medicare 啊，这个白卡的这个就政府补贴的医疗补助计划的受益人要强制工作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法案呢已经获得通过了啊，那个国会也批准了啊，川普总统也签署了。那么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的措施。这个是60年来，就是自从有了Medicaid 的这个计划以来，第一次进行全国范围之内的这个修改，同时呢，它会对我们加州啊，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专门就挑选一些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直接关系的话题。你比如说这个礼拜二，我们讲的关于 HOA 这个问题，就是社区管理委员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反响挺大的。你看，我给大家听一个我们听众的留言啊。
哎，二位老师好，简单说话。我今天听您讲的那个 HOA 的事情哈，那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难题呀、啊。我真的是遇到过这个情况，我打了4年5年我才打赢这官司，他们真的非常垄断啊。所以您讲这个是 AB130 是吧？好像就讲了一个罚款的问题。这个真的在我们华人当中非常主要的一个课题，很多人大家都买房都牵扯HOA的问题，希望您如果有可能能尽量解释一下，而且希望您有关华人生活方面就类似这样的东西法律啊什么给我们讲，通过您的节目，因为一般的人都爱听您的节目。
对，大概就是听到，你能听到吧高宁？
对，可以，可以。
对
对，
他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讲出来了啊。他打了4-5年的官司，因为这么一个社区委员会和他之间，当然具体的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讲，是什么事情跟社区来打官司，但是至少他讲了有这个官司，然后他打赢了。同时呢，这一个 AB130 呢，对他们也是很有帮助。而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礼拜二讲的啊。如果大家想去了解这社区的，这 AB130 的这个呢，可以到我们的网上收听今日话题的重播啊。我们同时也有 podcast， 大家可以去收听重播。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呢，无疑又跟华人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哈，因为我们知道有相当的成分的华人呢，他是享受白卡的。咱们也不用说什么 Medicaid、Medicare 这些，咱们就说白卡。我相信老百姓都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它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残疾，一种是低收入，对吧？它适合于这两种情况。那么在加州有多少人持白卡呢？1500万，哇，这是一个庞大的白卡大军。那么在这1500万人当中呢，有1/3，那正好就差不多是500万，就适合现在说的叫做医疗补助工作要求。那么政府是怎么知道在这1500万人当中有1/3，也就是500万人要去工作才能换来白卡呢？哦，原来这是跟当年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或者平价健保那件事情有关。因为当时奥巴马在推行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把白卡的这计划呀给扩大了。那么扩大了以后呢，就是你的收入是在美国的贫困线的100%到138%。那这个范围内呢，这是美国的联邦的一个尺度啊，是在这个范围内呢，你还是可以享受奥巴马健保平价健保提供的那个白卡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是有统计的，在政府那儿是有资料的。那现在政府就说这一部分人现在算出来差不多500万左右，你们得符合下面的三个条件，你才能拿到政府给你的医疗补贴。第一，你得工作。第二，你说你不工作可以，你出示证明，证明你在上学。第三，就是你做义工，啊，每个月做80个小时的义工，你得有那个团体给你证明是什么团体做的，是什么义工，你干什么等等，要出示这三个东西。那么这样的一要求下来呢，刚才说那500万人当中，就有高达340万，可能就拿不到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你说哈，这个最早的时候，创立这个 Medicaid 这个计划的时候，主要是就是刚才钟迅说的，一是照顾残疾人，另外一个就是低收入的。加州1500万，我相信残疾人应该是很少数吧，不可能1500万都是残疾人，很少数是残疾人，大部分都是叫做低收入啊，这就说明其实加州整个的这个低收入的水平还是蛮高的，4000万。加州的居民1500万居然可以申请低收入的这个免费的医疗补助或者是医疗这个计划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是第一哈。第二呢，就是说现在的规定是这样子的，他要求的是19岁到64岁的健全的成年人，残疾人咱不说啊，你如果是达到了残疾的标准，医生给你开了证明说这个人终身残疾他不能工作，那没话说，你肯定可以领这个 Medicaid。 除此之外，你就需要提供每个月80个小时的工作证明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什么上学可以啊，你不到18岁，那你就提供，哎，我是全职学生啊，或者是19岁以后，你说我是全职学生也可以，或者是这个做义工啊，这都可以。那么好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现在这个要求啊，他不是一次性的，说啊，你给我提供了一个证明以后就可以了，我就批准了。他是每6个月你都要提供一次证明，原因是这样子的，他考虑到说，你现在今天提供的证明，可能过了3个月以后你找到工作了，
对，
你找到工作以后你的收入就增加了，你不能说提供了一次这个没有工作的情况，或者是我可以申请资格，符合这个资格了我就终身可以申请了，不行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堵住一些漏洞，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没准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而且可能还有很多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实际上就采取了这个工作要求，以及每6个月都要登记一次。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对很多人影响就会比较大，因为这里边有一些问题啊。这个所谓的问题就是说，他尽管有一些豁免，你比如说有孕妇啊，在怀孕期间，哎，这个可以豁免。
嗯。
你说我是怀了5个月了，我没法工作，可以，你只要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还有的一些人是在接受叫做成瘾的，比如说毒品、戒毒、戒酒这样的成瘾的治疗，关在某一个治疗所里边不能出来，你就是为了戒毒、戒酒，这也可以。或者是你家里头有一个14岁以下的儿童，你是要全职照顾这个人，你没办法出去工作，这也可以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提供一个资格，说我要领取这个白卡，我必须要符合这些资格才行。
你听啊，你刚才说的这三个啊，听起来是特例，但是呢，你告诉我，一个人他能永远怀孕吗？他能永远住在戒毒中心吗？他能永远照顾那14岁的孩子吗？14岁的孩子不就变成15岁了吗？16、17，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每半年就是这个呀，对不对？你怀孕你能怀多久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民意的问题，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在辩论上面呢常用的一个我们在那个辩论上叫所谓稻草人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哎，这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呢来接受这个，那么就是要看你怎么说这个话。现在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他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众议员吗？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通过这个法案的原因就是要让那些年轻人回归到有尊严的工作岗位上去，而不是从早到晚在家打电子游戏。你看这说的多棒啊！啊，就是说他在这个逻辑的前提呢有一个预设，就这些人要不就工作，要不就打电子游戏在家。你告诉我，当一个听到这样的辩论的人前提的人，有谁会反对让这些年轻人去工作呢？有谁会支持说这些年轻人就应该在家里打电子游戏，就不应该去上班？不会。所以他是用这个，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却比这个复杂的多啊。跟这个类似的辩论的方法就是无家可归，也是这样，都是吸毒的啊，就行
啊，对，
你都是精神病啊，等等，他就不提那个房价的原因呢，或者什么这个就业的情况。是，当然你说有没有在家打电子游戏，100%的有没有吸毒的， 变成无家可归的，有没有精神有问题的，当然都是有的啊。但是呢，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一定要看你这个逻辑的前提怎么预设。结果呢，你就发现62%的美国的民众他们支持，因为这句话你很难反驳，就是你明明可以工作，为什么在家拿白卡，对不对？这句话你很难反驳，它非常的成立。所以这就是现在呢，这个法案对这些人的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接下来为什么会有340万的人就没了呢？他这个白卡，哦，原来这些分析人员一看呢，说在美国其实之前呢，在加州之前有三个州有过这个做法，其实有两个还受到法律挑战啊，一个叫新罕布夏州，一个叫阿肯色州，一个叫乔治亚州。这三个州呢，都对这些拿他们的医疗补助，在他们那可能不一定叫白卡了哈，反正就是在他们那儿拿医疗补助的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叫做工作要求。结果发现，咱们就拿阿肯色举例，就是当阿肯色来实行这个规定的时候，刚一开始三个月，就有18000人不符合资格了，就从这个医疗补助当中被踢出去了。好，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就看看，根据刚才说的那个三个州的判断，就为什么能得出一个结论来说这个加州会有340万人就失去了医疗补助这张白卡，你算不算这340万人当中的一个？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要申请白卡，现在就必须要提供那个工作证明哈，这个指的是19岁到64岁健康的人，不过您有这个残障啊或者什么，这个不算哈。那么你提供这个证明呢，它需要一些东西啊，而且每6个月呢，它都要让你再提供一次证明，以确实你当时是符合条件可以申请这个白卡。那么这个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啊，这个具体的要求怎么样去做？还没有这个整个的这个指南还没有出来，因为要到明年的下半年可能才开始实施呢哈，所以现在只是一个估计，就是说在实施了以后，加州可能会有340万人会失去目前他们所拥有的由联邦补助的这个医疗保险。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刚才说过了，有三个州啊，现在已经在尝试这个了。其中两个州呢，在实施了三个月之后就被法官说是就是违法吧，所以就禁止了哈。那么只有乔治亚州现在还依然在实施啊。那么据这个专门研究这个 Medicaid 的这个计划的一个学者哈，他是乔治亚城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John Elker 哈，他就说，人们失去这个医疗保险的方式有好多种，每个情况不一样。第一种呢是说，有些人一听说规则变了，他们就认为说自己可能不再符合这个要求，不再符合资格了，所以呢就不再申请了，也就是说原来有的就等于退出了啊，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是认为说自己很难提供有效的证明，你比如说他的收入可能不稳定，或者说他工作的单位没有妥善的保管，比如说工资记录啊等等，所以呢提供的文件很难获得批准，这是第二。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遇到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表格方面的问题回答的不充分或者不详实，或者是有很多表格空白没有填等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被拒绝了。那很多人在第一次被拒绝之后呢，他就不太愿意再去提第二次申请了，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呢，就会导致很多人最终就失去了这个保险了。
对，其中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华人也要注意，就是所谓的你的收入是现金啊，这个就是比较麻烦，因为你这个现金，就我就不知道你在实际上报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报。为什么提到现金的问题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所谓贫困线的问题，你要享受医疗补助的这个白卡呢，至少在加州，如果你是一个人生活的话，你的年薪是21000以下。如果你是一个四口之家的话，这四口之家的收入在43000以下，这是加州的一个贫困线。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上面，或者 刚才说了，从100%到138%之间啊，你是可以享受的。但是这你现在要是在100%到138%之间的这些人，你就得出示这些什么工作证明啊，什么做义工之类的。那么联邦呢，是单人的收入年薪在15,000和四口之家在31,000，联邦总是要再低一点嘛，啊，所以这是对于一个低收入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加州州长纽森站出来反对呢？他就指出了你刚才说的其中的一点，就是手续繁杂呀。他说这个表啊，就是你要证明你在工作或者是你符合资格，是36页。对，那个你要想保护住你的白卡，你要填这个36页的这么一个文件，而且每半年要填写。他说这个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更不要说假如你的英文不好或者什么。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种36页的表格有没有中文的。其实不管是什么文，你可以想象，如果真是36页的话，哇，那个填死你啊！你知道那各种的一行一行的，你得看着，然后把你自己的情况，然后很多的，为什么他有36页呢？因为很多的情况，你说你在工作就完了，当然不行，他得告诉你在哪儿工作，对不对？那个工作的单位是叫什么名字、什么地址，然后他还得出证明，是证明你是在这工作，然后他还去查你在那个地方工作有没有报税。他这个里面是非常的繁杂的一个官僚机构，而这个里面的还涉及到一个费用，就是因为在填写这些表格的时候，不管是在上网填写，还是我是不是有线下的这种印出来的表格哈，它都是要有一个技术的程度，就是有这么一个技术的程序。那么这个技术呢，确实是不是那么有效，所以国会呢就拨了2亿美元给美国的50个州，说如果你们的这个系统如果已经老旧的话，去更新啊，我给你钱，你去更新，就是简化他们证明自己有工作或者证明在做义工、证明在上学等等，这个简化这个程序。那么加州呢，现在就站出来，就是说你现在是在不是在帮助他们？加州的态度，州长就是说你是在找茬，你是想劫贫济富啊，所以现在的对立呢，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对。因为民主党长期以来他的政策就是大福利嘛，就是给民众尽可能多的这个福利，所以现在把原来的福利要进行一些限制，要进行一些缩减的时候，他当然是反对啊，他就认为说这个工作要求会导致有一些符合条件的人，因为比如说官僚主义或者是这个技术障碍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失去了他们应该有的医疗保险啊，这个是民主党的立场。但是共和党的立场就是说工作要求，他是鼓励健康的人去工作，你别待在家里头，领社会福利，就是让我们纳税人，就是出钱来养你，这不行啊。所以呢，这样你去出去工作，把这个真正需要的这个人呢，给他们医疗补助啊。就现在因为这个医疗补助，政府的钱花的太多了，所以呢，现在也是要节约这部分钱的，就是说，这是一部分吧，这个政府要削减开支的这一部分。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加州州长 Newsom 他拿了一份36页的那个表格，还专门拿了一份哈纸本的这个表格，
就在手上挥舞是吧？
哎，在这个记者会上拿出来说，你看这个就是。但是问题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刚才说过了，他联邦政府在具体执行的情况现在还不知道呢，各个州也都在设计自己的这个执行的指南，如何来填这个表格，如何来验证，这个方式方法都还不知道呢。到底你是必须要填36页纸，就是你用笔填了以后寄回去呢，还是网上也可以填呢？现在都不知道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再加上这个就是，如果要是纸本，你必须要拿笔一个一个填的话，一格一格填的话，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啊，就因为要么就像人口普查一样，收到这个人口普查的长表以后，一下就扔到垃圾桶里头不看，你不看不填， 你就等于失去这个资格了哈。所以呢，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失去这个资格。
对，刚才讲到乔治亚，那跟大家汇报一下啊，乔治亚州呢是2023年7月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医疗补助工作要求的，当时呢有10万人就申请了，我不知道乔治亚呢是36页还是25页，对不对？但是有10万人呢就填表申请了。你知道，截止到今年6月，刚才是2023年7月说开始的，截止到今年6月，这10万人的申请有多少人被批准吗？8000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没被批准那些人就没了。这个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那在我们加州，现在我看到的一些这种保险的或者是医疗方面的专家，他们分析呢，比如说光是在 San Bernardino 这个县和 Riverside 这两个县，差不多就将有15万人失去。在这两个县呢，差不多有150万人享受白卡。那么这150万人，那这么一看，就是1/10吧，差不多哈，15万人。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还要面对下一个，就是当这些也许符合资格，但是却没有了保险的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可能就不买了嘛。那么他也就，之前我们在介绍这个法案的时候说，他也就不去进行预防性的治疗，他就待着了。我没有大病，我就待着了，我也没有保险，但是我一旦有大病，你又不能不给我治。这个负担又加在那些有保险人身上，就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但是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情况介绍给大家大家了解一下，等它实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看看遇到哪些问题，有哪些案例需要跟大家分享。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再说。